第三十章十九节，生命记第三十章第十九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，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拣选生命意思就是遵行律法，你遵行上帝的律法就得以存活。那么这引起一个问题，神要我们拣选，你要信还是不信？你要听还是不听？你要行还是不行？生活中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都有这种选择的问题。我要选择哪一个？我要选择善良，我要选择诚实，我要选择虚伪，我要选择欺骗，我要选择走错的路，走对的路。我们随时面临着选择。那么在福音四律里面，学员传道会喜欢用的也是把信耶稣的路和不信耶稣的路讲清楚，然后请你选择一个，你要得救还是要下地狱，你选择一个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能做选择吗？我们有自由意志来选择信上帝或者不信上帝吗？我们必须小心地说，根据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各位，我们当然拣选，我们选买什么牌子的电扇，我们选油漆要漆什么颜色，我们选每天要做很多的拣选，我们有选择，我们可以选这个可以选那个。但是一个最基本的选择，我们要不要信靠耶稣，这个最基本的选择我们没有办法做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罪人不会选择信耶稣的。你说我就是选择信耶稣，今天坐在这里每个人都选择信耶稣。对，你选择信耶稣是因为耶稣先选择了你，耶稣先拣选了你。没有主的恩典临到，我们一点点的善意，一点点的善行，一点点的亲近主，一点点的远离罪恶，都办不到。愿弟兄姐妹，我们越来越圣洁善良，越来越能够读经祷告传福音见证主，越来越生活中弃绝邪恶的事，拣选或行出美善的事。愿我们都如此，愿我们大步的往前进，大步的往前跑，大步的跟随主。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不是神，不是百分之百靠神的恩典，我们连一步，连一点点要亲近主都不行。所以让我们依靠上帝来行事，让我们依靠上帝，总是想到主丰富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。我们能不能拣选美善的事，前提是如果不是神拣选我们，不是神赐恩给我们，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决定。那么各位，我们要继续想一想，神拣选我们是根据什么？各位把心情放轻松一点，如果很紧张的话，我们就不能思想了。我问的问题都很简单的。你今天早上选择要吃三明治还吃烧饼油条？你今天要选择坐捷运还是坐计程车？你今天做任何的选择，你要穿什么衣服，打什么样的领带，你做任何的选择，你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的？我想我说的简单一点，你根据被拣选的东西它的品质来选择的。我觉得这个早餐对我比较好， 我会选这个。我觉得这个电脑比较好，这个牌子比较便宜，比较物美价廉，我选这个。你选一个东西都是因为那个东西有一些优点，你选它。不管是小事大事，任何一件事，包括我们现在在武汉肺炎的时候选择的口罩，选择带或不带等等，每件事都是我们根据我们要的东西它的品质怎么样，我们来拣选，拣选或弃绝。各位，这一点我们的信仰跟我们一般的常识习惯完全不一样。是，就是如果我们选择是因为我们选择的根据是备选东西的品质，那么你当然也就会想，上帝拣选我是因为我还不错，上帝拣选我是因为在这么多人里面我比较诚实，我比较渴慕，我比较追求，所以神拣选了我。圣经上也好像有这样讲，我们等一下会再提到这一点。不过你最基本的，我们人要想到的，你不要有这个观念。你可以以后有这个观念，但一开始你不要有这个观念。基础上你不要有个观念是我比较好，所以被上帝拣选了。这在罗马书第九章保罗讲得非常清楚，有一对双胞胎，他们在母腹中，上帝选了其中一个。我听很多的牧师讲到都会说，神拣选了雅各，弃绝了以扫，因为雅各有一些优点。哎呀，雅各很多地方不好，但是雅各比他哥哥还是会选择上好的福分，会克制自己一时的肉体的需要。雅各不好，但是比他哥哥还是好一些。各位，圣经不是这样讲的，圣经不是说雅各和以扫活在这世界上，他们向神献祭的次数，他们听爸爸妈妈话的次数显得越来越多，是雅各比较优秀，神就说好，我拣选你。不是，双子还没有生下来，在母腹中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不是因为雅各善以扫恶神就拣选雅各。各位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我们觉得是这样，可是在神面前不能这样。你说为什么不能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比上帝的旨意更高的，上帝的旨意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，他决定一切，所以是他拣选了雅各，雅各可以更好，而不是雅各比较好，所以他拣选雅各。善恶还没有做出来，各位，不是因为，请注意，不是因为你比较善，你比较好，上帝拣选你。上帝拣选你就是，我就是要拣选你，没有别的理由，我的旨意就是这样。旨意要显明，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，我们也可以再加一句，不在乎人的品质，不在乎人的行为，在乎招人的主。他在他的心里面定义要拣选谁，要弃绝谁，就拣选谁，就弃绝谁，这是他永世以前的计划和安排。可是你可不要去猜他有没有拣选这个人这个人这个人，因为那个神在永世里面的计划和旨意，那个在圣经里面《生命记》29章29节，那是隐秘的事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如果神都拣选好预定好了，我要干嘛要做这个事做那个事，神反正都计划好了。各位，神怎么计划你不知道，你知道的是显明的事，显明的事就是上帝的律法， 上帝的律法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你不能够说神预定我今天会犯罪我就会犯罪，没有办法抗拒的。你不能这样说，因为这是隐秘的事，我们只知道神在隐秘的中间的旨意是他的拣选和他的弃绝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没有办法踏入进入上帝的永恒的奥秘，我们只知道有，这是神隐秘的旨意，你不要去探索，你承认有就好了。你需要做的，花尽你一切的力量的，是明显的事，听上帝的话，听上帝的律法，听上帝的福音。那么我们需要记得的就是，我们没有可夸的。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你能够在，我再次说，我们能够做一丝丝的想，让我们的意念，让我们的言语，让我们的行动有一丝丝的亲近上帝，远离罪恶，都是出自上帝。那么不在乎定义的，不在乎奔跑的，只在乎发怜悯的神。可是各位弟兄姐妹也请注意，不在乎定义的不是说你不要定义，不在乎奔跑的不是说你不要奔跑，而是说你的定义，你的奔跑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，建造房屋，建造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人就枉然警醒，没有错。可是这个诗并不是说你不要看守，也不是说你不要劳力，而是说你的看守，你的劳力必须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。你说那我怎么知道呢？明显的是嘛，你看守的是你应当看守的，上帝律法叫你看守的。譬如说你的身体，你应该看守，因为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，你要看守照顾他，照顾得好好的，这是你应该要做的。你立志要好好看守身体，你立志说我以后不熬夜，立志的结果能不能行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你在立志的时候知道这都在乎上帝，否则我立的是白立，我看守是白看守。但是如果在主的权柄之下，我有个信心，我有那种顺服主的心，那你尽你的力量去看守，尽你的力量去建造，荣耀归给上帝，一切交在上帝的手里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是枉然警醒的。主啊，求你让我的看守是在你的看守之下，求你让我的警醒是在你的警醒之下，求你让我的建造是在你的旨意之中的。不在乎定义的，不在乎奔跑的，但是我们也定义也奔跑，我们定义奔跑的同时以及结果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主，我们把一切力量来源都归给上帝。各位不要误会了，一切都在主的手里，主做每件事情，大事小事都在主的手里，没有错。我们要交托，我们要信靠，我们要安息，这都没有错。但是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像一段呆木头，像鲁迅说的，我们都不会动，不会思想，交在主手里。交在主手里是一种信心的交托，是一种对神权柄的顺服，不等于懒惰。我们所需要，基督徒所需要活出来的样式，是我们平静安稳，但是我们积极努力的工作。求主帮助。那么拣选，我们蒙上帝的拣选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在这个神的权柄和慈爱之下，我们靠着主的力量，求主天天让我们大事小事拣选跟随主，拣选听主的话，求主帮助。如果不是神先拣选我们，无条件的，没有理由的， 就是他白白的爱我们，让我们感恩，让我们不夸口。这是一个拣选需要认识的。那么哥林多前书第一章，保罗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拣选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，弟兄们啊，可见得你们蒙召的，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就这样讲，我想对历史历代，对每个教会，对每个基督徒，包括我们教会也是一样。神，我们这些蒙召的，这里的蒙召跟拣选意思其实是一样的。你们蒙召的或蒙拣选的，不是你们有智慧，不是你们有能力，不是你们尊贵。基督教传到每个地方大概都是这样子。基督教传到每个地方，包括传到中国的时候，一般人，尤其是士大夫阶级，根本都看不起基督教，洋教，道理哪里有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呢、啊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所以知识分子、男人都不太接受。在中国，在台湾，在非洲，在每个地方，福音传到之处，先接受的人通常都是低阶层的，因为高阶层觉得自己很不错嘛。那么多半都是女性，男人很少，因为男人觉得自己比较不错嘛，女性比较可怜，就会去依靠上帝，比较多会依靠上帝。保罗提醒，神是拣选了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、无有的，神拣选了这些人，因为这些人比较差，比较被看不起，比较容易，比较容易在神面前低头。各位，一个人吃饱了、喝足了、志得意满了，每件事都很如他的意，要信耶稣也可能。一个人刚刚金榜题名，一个人刚刚结婚，一个人刚刚发了一大笔财，你要他信耶稣也可能，不过通常比较少。通常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包括我们信主的人比较迫切祷告的时候，通常是比较有灾难的时候。我再说，如果我们在歌舞升平，一切顺利，都是好消息，像约伯蒙上帝祝福的时候，儿女也很成器，事业也很发达，一切他身体也很健康。约伯了不起的时候，就是在这种时候，他还是敬拜上帝，敬畏上帝。我们求神怜悯我们，希望我们大家都一帆风顺，一切很顺利。而在这一帆风顺、一切顺利当中，我们谦卑，我们归荣耀给主，我们依靠上帝。可惜我们常常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常常是在贫穷、可怜、没有力量的时候，我们才比较向上帝，向上帝祈求。所以神拣选了世上卑贱的、被人厌恶的、无有的，是要叫我们这些无有的常常被提醒，哎呀，我不是因为我的好，就是神怜悯了我，就是神恩待了我。而且不是在入门的时候这样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，刚刚要受洗受浸的时候，哦，谦卑，受洗受浸以后，慢慢属灵的程度越来越高了，我们希望更谦卑，因为更知道这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30节，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夸口就是归荣耀，我们荣耀归给上帝。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，你需要知道一件事， 你没有什么优秀的。我们人不是我们人了，万事万物凡有血气的，也就是一切的受造物，不管它多美好，不管多优秀，它是美好的。一切的受造物是美好的，上帝所造的每件事都是好的，它的美好，它的优秀，野地的花，天空的星，海里的鱼，一切生物、无生物、岩石、河流、山川大河，没有一个不美，因为那是上帝造的。所以我们荣耀归给上帝。那个看不见的上帝，全能全知的上帝，造了这么美丽的一个宇宙。当宇宙整个堕落了，抵挡上帝了，败坏了，在神的怒气之下，仍然有那么多的美善临到世人。我们实在必须说，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，夸口的指着主夸口。我们不好，被神拣选；我们烂，被神拣选。神为什么不选好的呢？神为什么不选棒的呢？因为没有好的，因为没有棒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暗暗觉得我是还不错，所以被拣选的，你可能还没有得救。这种想法千万要去掉，求神帮助我们。但是我们不好却被拣选了，我们被拣选之后可是要好，不是好被拣选，是被拣选，是蒙恩以后我们会好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你的被拣选不是哎，我大一的时候参加一个布道会有呼召的，我举手选择信耶稣，我那个时候被拣选，形式上可能是这样，可是你是更早就被拣选了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那在母腹中就呼召我了，我还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是上帝的仆人了，被拣选了。可是保罗在妈妈肚子里，到他生下来，到他成长，到他在大马色路上之前，他所活出来的每件事是抵挡耶稣的。保罗在，我在说保罗在母亲的肚子里的时候，保罗在小的时候，保罗在一个成为一个犹太青年的时候，保罗在成为一个法利赛人的时候，保罗在加马列门下受教的时候，保罗听到信奉拿撒勒人的道的时候，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人。一个抵挡上帝的人在母腹中就已经是上帝的仆人了。哦，不是在母腹中，在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时候就是上帝的仆人。上帝是在永恒中，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在上帝拣选了我们，永恒中就被拣选了，中间我们活在世上有一段时间，或长或短，我们都在抵挡上帝，我们都在抵挡上帝。这里不能多讲了，因为你们是浸信会，但你们又是改革中的，所以有点麻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在浸信会里面，小孩子有一段时间是有点怯身畏蝇的，因为小孩子在浸信会的神学里面不认识上帝，没有信心，所以不给他受洗。浸信会是反对婴儿洗的，必须是认识了上帝，头脑清楚，有信心了，才能受洗。这我在这里讲到哪里敢反对浸信会的教义？圣经上讲得很清楚，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。小孩子没有信心，所以不给他受洗，我觉得说得通。但是你就不能否认一件事，就是当 父母生下一个 baby 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缺憾，这个小孩子现在地位身份是什么？如果不幸去世的时候，他是去哪里？好像有一段时间，如果有一个教会说，有个经营会说，我们必须让你12岁才能受洗，12岁头脑清楚了，能选择性上帝才让你受洗。那从生下来到12岁中间，这父母是很不安的。如果父母是很敬虔的话，我的小孩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所以在我觉得我在美国那个时候，基督教的国家里面，父母敬虔的时候，尤其在浸信会，那个小孩受洗年龄越来越往前。因为你12岁的时候啊，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那11岁的时候呢，差不多吧，有的小孩长比较成熟一点，11岁也可以。那10岁呢？9岁呢？8岁呢？7岁？6岁呢？5岁呢？我们的林院长，林道亮院长，他的孙子好像是4岁还是3岁受洗的，成人礼哦，是敬礼哦，不是婴儿洗哦。Well, 那我们就说，如果是3岁，他可以认识上帝，信靠上帝，为什么2岁半不行呢？就这很难说。我只是在说，我们会有一个困难，就是神拣选我们，什么时候显出这拣选是真实的？就是我刚刚讲保罗嘛，保罗有一段时间，你看着他的作为是抵挡基督的，即使他是在永恒中被神拣选。那我们在这里也就再一次求主帮助，神在永恒中的计划、永恒的定义、预定，那是隐秘的事，不要去猜，不要去想，就是感恩。我们明显的事，好好的去遵行上帝的话吧。好，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第二个问题了。律法难行吗？我们容易遵上帝的律法，容易遵行吗？生命记第30章11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，不是你难行的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上帝的律法不难行，也不是离你远的，不是在天上使你说，谁替我们从上天取下来，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？也不是在海外，使你说，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，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？这话却离你甚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上帝的律法是不是很难遵行？他先讲一个，上帝的律法离我们是不是很远？哎呀，这个我看了也，我想到了很多时候，我也很感触。就人来看，我非常佩服玄奘法师，就唐宋《西游记》里的那个唐三藏。就真实的历史来讲，一个人以他一个人那个时候的科技，那个时候的环境，他走过那么可怕的沙漠，到印度去取经，这精神太可佩了。不管是基督徒或者魔鬼的门徒，我觉得都有一个特点，基督徒和魔鬼的门徒如果在非常艰难当中胜过了，他就很难达到。当玄奘法师经过那么多的可怕的事，他把取经取回中国，我觉得这股魔鬼的势力就很难消灭，很强大，很难消灭。他觉得他寻找，我想一定是寻找真理嘛，真理很宝贵，把它带回中国。当然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，带回来的寻找的都不是真理，刚好是敌基督的。那么 我们的信仰呢，上帝要给人的东西，一个宝藏，这宝藏在印度，这宝藏在西藏，这宝藏在某个山的法师大师的脑袋里面，你需要上天下海到各个地方去寻宝啊。这个宝不是什么珍珠宝贝，这个宝是上帝的命令，上帝让人活得很好的，你根据这些就可以活得很好。在哪里？很远吗？很遥远吗？哎呦，我非常感动，圣经上说这话离你很近，就在你口中，就在你心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上帝的律法不远，不难懂，不需要去找，就在你心里，就在你口里，使你可以遵行。用孟子讲的话，夹泰山以超北海，那个这是不能，不是不为。为长者则之，不是不能，是不为。遵行上帝的律法是我们很容易做的，因为很那个东西很近，就在你心里，就在你口里。罗马书二章十四节也同样这样说，罗马书二章十四节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这个字可能要稍微说的多一点，没有成文法的外邦人。成文法还有不成文法，有的法就是法律不能一条条都讲得那么仔细，有的是不成文的。外邦人没有律法，没有实践。各位，你知道对犹太人来讲，世界的创造那六天很伟大很重要，但是没有另外一个日子重要。一个比上帝创造世界还要重要的日子，就是摩西在西乃山底下领受律法的那天，那个更重要，因为这个世界会过去，上帝把他永恒不变的律法给以色列人，不会变，不会消失。上帝颁布律法，让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是世界上的人，以色列民能够有这个专利独享，知道上帝的实诫。以色列人觉得这一天是最更重要的。如果照以色列以前的观点来讲的话，十诫的颁布的那一天才是圣诞节。那一天，上帝把他的话给了一个弱小的民族，这弱小的民族就比世界上任何强大的民族、任何强大的势力要更骄傲。他们是上帝的选民，他们有上帝的话，是这样的。但是保罗也根据圣经说，外邦人难道神就不恩待吗？外邦人难道神就不给他们律法吗？罗马书二章十四节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，若是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请注意，要小心，保罗没有说上帝的律法刻在外邦人的心里，他不是说上帝的律法刻在外邦人心里，他说上帝律法的功用刻在外邦人的心里。这两个好很不一样。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心里，那是神在耶利米书给的一个应许，在希伯来书讲到实现了。神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写在我们心板上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我们重生得救，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心里 我们从心里开始喜悦认识遵行上帝的话。在这件事没有发生之前，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每个人的心里，是说什么？是说每个人即使不认识上帝，有一些基本的是非之心，有一些基本的认识是他不能否认的，两个不能否认的。这个恐怕很多人会不承认，但我们承认。一个，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是非之心。现在很多学社会学的不承认有良心，我们基督徒会说还是有良心的。不认识上帝的人多多少少还知道一些基本的道德，跟我们的观念一样。我非常相信一个小偷从小在贼窝长大的，当他发现他的钱被偷了，他会很生气。每个人都知道是非对错，一点基本的是非对错每个人都知道。另外一个，每个人也都知道关于上帝的事。这个我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应用，但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需要有这个认识。你跟任何一个人传福音，包括一辈子时代没有听过没有接触过基督教的人，你跟一个原始部落的人，你跟一个缠小脚的不认识字的老妈妈讲，我今天来跟你讲上帝，我讲的上帝是你认识的，我讲的上帝是你知道的。各位，这违反常识嘛？我从来没有听过关于耶稣基督的事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圣经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我完全没有。你怎么能说我认识上帝？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是这样讲的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说，他们明明知道的，每一个人明明都知道关于上帝的事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故意不认识他，他们的无知的心就黑暗了。我们今天来跟人传福音，我们今天来跟人讲耶稣，我们必须有个认识，就是其实你是知道这个上帝的。我不知道要怎么讲，我现在能想到的就是根据圣经，根据我们知道的，任何一个人，不管他信什么宗教，或无神论，或共产党，或回教徒，或佛教徒，或者是生活怎么糜烂的，不管怎么糊涂的，只要他还是一个人，包括我觉得智障的蒙古宝宝，只要他还是圣经讲的人，圣经的话就是真的。虽是眼不能见，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。你能够知道这个上帝，你知道，因为上帝的律法刻在你们里面，我们就知道。但是当我们有罪以后，犯罪以后，当我们有犯原罪以后，妨碍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会把上帝变成偶像，另外一个我们会恨恶律法，恨恶律法上的功用，律法上的作为。在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，这句话我也常常提醒自己，常常提醒我们华人的基督徒。保罗讲的话很重，三章十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各位，我们平常会怎么想？我们平常会想，凡是犯律法的都是被咒诅的，这说得通吗？你犯律法，上帝就咒诅你，就处罚你。 No， 凡是以行律法为本的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教导我们的小孩子，教导我们的儿女，教导别人的时候，当我们告诉别人的时候， 如果你以行律法为本，你是被咒诅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教你不可奸淫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我们教你要注意要遵守这些，你是在让他被咒诅。这是什么回事？我们要不要教？当然要教。我们要不要讲？当然要讲。你需要跟人讲的时候，你要讲到说你想要去行，想要去遵行，就把自己带在咒诅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以律法为本，加太书三章十节的下半句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请注意，如果你要行律法，第一个是常，你不可以有一天一秒钟没有行。神的要求是，如果要要求律法的话，是100%的。第二个是一切，天天要行，常常要行，天天行，常常行。如果我们再照耶稣所讲的，你心里要行，律法就变成咒诅我们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，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，这是明显的，因为经上说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律法原不本乎信，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活着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管是一年之际或者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要不要立志跟随主？要。我们要不要立志遵行主的话？要。我们应不应该立志要做一些什么事？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说不要再立志了，我们已经失败太多次了。可是我看圣经里面有讲还是要立志。保罗说，我立志不在基督福音传过的地方服侍。立志是需要的，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志向，我们要遵行上帝的律法，我们要守他的律法，我们要 有一个什么目标。但是还是一样，我们求主帮助给力量，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是软弱，是容易失败的。事实上，生命记还有整个圣经写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想我们看会觉得是悲观的、悲哀的，不是悲观，不是悲哀，但是乍看之下是这样。如果你看生命记从28章看起，28、29、30、31，你都会发现生与死、祸与福放在你面前，你要选择。如果你选择遵行上帝的律法，就有各样的祝福；如果你选择违反上帝的律法，就有各样的咒诅。你发现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摩西已经知道以色列人一定会选择祸患，选择咒诅。摩西后来有讲一句话，摩西在31章生命记31章29节，他说，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，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，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。将来啊，我死了以后，这个教会这群人一定会背叛，会离开上帝。保罗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，保罗说，我知道我去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各位，你是不是悲观的人？唉， 帝的道好像越来越不被接受，教会好像越来越衰败，好像有很多的艰难。各位，我们是乐观的，你要记得一件事情，上帝他所拣选的人，他一定会让他们在世上被保守。我们祷告，我们求神让我们继续能够更多认识上帝，更多能够遵行他的话。我们是罪人，需要宝血洗净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朋友们能够更加明白，我们求主在他的权柄之下计划之中拯救我们。那就是生命记29:4的话，但耶和华到如今没有使你们的心能明白，也能看见，耳能听见。哎呀，主，你要什么时候开我们的眼睛，开我们的耳朵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求主开大家的耳朵，大家眼睛，主啊，先开我的眼睛，开我的耳朵，先做出，先在我身上工作，先在我身上能够永远的属神。主，隐秘的事我不知道，隐秘的事是属于你的，明显的事，上帝的律法和福音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，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到现在，看到历史，我们诚实的估计，好像很多时候不太乐观，但是我们更仰望到主永恒的旨意，我们就我觉得非常乐观的说，主，复兴你的教会，复兴你的儿女，你已经做出奇妙的事了，我们深深相信你离我们不远，你的话离我们不远，就在我们口里，就在我们心里。你扶持我们，好叫我们遵行你的话，你扶持我们，好叫我们信靠你，你扶持我们，好叫我们看到，是保罗也好，摩西也好，很多人都会，我现在老了，好像也有点这种倾向，哎呀，我在信友堂辛辛苦苦耕耘那么久，好像离开不到几年，这个教会就好像要垮了一样，看到就是很多的问题，很多的艰难，也很多人也会讲，哎呀，汤姆斯现在不像以前了。我希望我这种心能够不要有，教会不在某个人的手里，每个人都会过去，摩西保罗都会过去，教会不会过去，阴间的门不会胜过他，因为上帝他是上帝的心腹，上帝所爱的。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自高，不自大，不自义，不自怜，不自以为是，我们多祷告，我们多求主复兴他的教会，复兴他的基督徒，他的儿女。是会有很多负面的东西，主，你保守我，藏在你的爱中。是，我死后你们会全然悖逆，但是全然悖逆以后，神也会重新兴起他的儿女。求主帮助我们祷告。主，求主怜悯恩待，让你的教会，让你的儿女认定你。主，我们看到的新闻，我们听到的消息，看到的统计数字，常常是叫人难过的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不能自欺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如果我们平常对教会的祷告、传福音、自己的心智所喜悦的并不是你，那我们能够做出多少存到永远被你纪念的事呢？主，我们悔改，我们向你呼求，赦免我们的罪，掩面不看我们的过犯，重新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坚定的、有恒的、继续的顺着圣灵撒种， 使我们不自欺地看到，就从圣灵收永生。顺着圣灵撒种，顺着圣灵耕耘，顺着圣灵收割，顺着圣灵一定有永生的果子。赐福我们，也赐福我们教会，让我们不自欺地顺着圣灵撒种，不要让我们顺着情欲撒种，终收的是败坏。我们感谢你，你全然可靠，我们相信你继续会在教会里带领，让你的儿女，让你的教会在这么多的风吹雨打，这么多软弱的人，包括我这个软弱的牧师，居然你仍然能够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，我们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我们来唱《安稳在耶稣手中》，请给我们一个前奏。来，安稳在耶稣。